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电台。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这个人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旅游的，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地方都差不多的，比如说你让我去泰山呀，再去华山呀，再去什么，我觉得都差不多，虽然我都有去过，我觉得真的是都差不多。所以呢，即使在我工作以后频繁的出差，也基本上都是在工作地点，然后去机房，然后呢带回去到酒店，两点一线。美食呢，我觉得我也不是很喜欢吃吧。我经常去肯德基，我唯一喜欢吃的美食就是新奥尔良的那个汉堡。直到有一年呢，我出差去了新疆，我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一样。可能中原这边，包括什么县，西安向东啊，我觉得都差不多。然后到了新疆之后，我发现真的是不一样。尤其是新疆的天黑是比较晚的，可能到了晚上10点钟它还有太阳。有一次的话，我们去修基站嘛，就是公司里是配车的，配那种皮卡车，里面要拉一些设备嘛。我就开着车，然后我躺在那个皮卡后面。然后像我这种高度近视的人，我小时候是看过星星，但是呢等到长大了之后，在城里之后，实际上你看不到星星了，因为城市的灯光实在是太亮了。然后那一次我就开车到了新疆的郊外了，非常非常郊外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第一次看星空，真的是星空非常非常的震撼，那种震撼简直就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网上拍银河的那种照片，实际上你看了之后，跟你看现场看那种银河的照片，你就会发现我是真的一样。但是呢你看照片是没有震撼的感觉，我看了那个星星，我看了好几个小时，我就觉得哇，这个地球还真的是挺好看，我这个宇宙真的很好看。这是我第一次，在我印象中非常非常深的一次，就是看这个星星。另外一次是新疆有个地方叫塔城，然后我们也是去修基站，当时呢就有一个就是移动的公司的人嘛，久了之后也算是朋友吧，至少吃饭喝酒在一起。然后呢这哥们说我们这里有个峡谷，要不要去看一下。因为我就觉得峡谷我看过呀，是不是看过很多峡谷，我也觉得应该是普普通通嘛。然后塔城那个峡谷叫安吉海大峡谷，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有海这个字，可能下面是一条河叫安吉海河。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塔城的这个大峡谷，去的时候是不要钱的，听说现在已经拦起来要钱了。实际上比较好看的地方可能拦起来要钱，就我当年因为已经十几年了嘛，快20年了，15、16年了应该是有。然后去的时候是不要交门票，也没有人修，也没有人去。因为现在的话，可能我看网上有时候看到了好几次说那个地方非常好，我当年去的时候是本地人我相信不会去看的，只有外地的人才去看。而当年你这个 3G 手机还没有，可能大家还不知道那个地方很漂亮。我实际上用语言是没有办法形容它有多么漂亮。我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塔城这边，你要知道那个大峡谷肯定是很长嘛，我去的那一个地方就是塔城的那个地方，它的峡谷是东西走向的，北面是雪山，你就能看到雪线嘛，就是这个大家应该知道雪线，那个蓝天空非常的蓝，你就看到那个北面那个天山就在你的面前。因为天山也很大，有人说我要去天山，人家就会问你说你去哪个天山，说天山很绵延很长，它那个地方也是天山，北面就是雪山，你能看到雪线非常好看。然后更厉害的是，我们想象中的峡谷可能你就觉得就是一条峡谷嘛，但并不是。我第一次发现这个他那个地方的峡谷是五彩斑斓的，因为我的语言已经比较贫瘠了。如果大家用苹果电脑的话，苹果电脑它不是有一些壁纸吗？其中有一个地方是拍美国的这个美景，有一个叫死亡谷嘛 ，Death Valley。这个地方我觉得，比这个安吉海大峡谷还是要差一些哈。我看过他这个做壁纸的，我相信他应该拍的是比较好看。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真的是五彩斑斓，就它的土就是五彩斑斓的。你能看到的就是因为它是东西走向的嘛，那条河 这峡谷是中西走向，但是它也是崎岖的，崎岖的。我在的那个地方是东西走向，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土啊，确切的说是石头，它的石头就是五彩斑斓的，我不知道那叫什么石头，反正是红色的，然后上面是青色的石头，因为下面还有一条河流嘛。那个河流的话也有个比较好玩的事情是，它的这个河流下面就是青色的，哎，反正我无法形容了，反正非常好看。你能看到的话就是红色的河水在青色的这个河滩上在流动，这个红色的我觉得它应该是溶解了一些那种红色的岩石或者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咱也不是地质学家是吧，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十七八年前了，那时候不是景点，开发了以后我相信也许不会那么好看了，因为一旦开发了可能会修一些建筑啊，修一些停车场，放一下垃圾桶，有些人还在那里烤肉，然后卖你烤肠是吧，实际上就没什么意思了。比如说去吐鲁番的话，那时候已经是景点了，你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没什么好看的，火焰山没什么好看的。但是如果你要去的话还是要非常小心，因为太陡峭了。峡谷就是它的水是天山上的雪融化以后然后把大地切割出来的，它也肯定不是一两年能形成的，可能就是几百万年才切出来，那个深度是非常非常深的，可能是200多米300米都是有可能的，你如果开车掉下去就完蛋了嘛。我们去的时候是我们几个同事开，就是说要开车去嘛，我们出去开车的话是有一个虎逼来开车的，因为那个人非常虎，他要一边开车一边骂人一边这个样子，所以他一年要交这个违章罚款就要2000块的话，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当看到那个悬崖的深度之后啊，又加上是没有护栏，你实际上是能够冲下去摔死的。结果呢，大家决定说你虎逼下来，让我来开车，就因为我开车20多年的话，一次全责的都没有，我主打就是一个慢嘛，就是要我开车很慢。就是我也不是说有多慢，在高速上我也开110，就是我不会再去超速了。那第一次我觉得啊、哦，好像他们也不是那么猛，是吧？那个虎逼也不敢开嘛，他说我就怕一脚刹不住车冲下去了，是吧？但这次我为什么讲了这个新疆呢？就是这个嘉宾是新疆的哈，我很喜欢他，我们也是聊了一些新疆的故事、风土人情，希望大家喜欢。
啊，栋哥，
哎，你好，你好，
啊，刚有点事儿，这会儿那啥，这会儿啊，
回来了是吧？啊，
啊，回来了，好，
那可以，可以，啊，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啊，
太客气了，
哎，你是用了那个独立的 app 是吧？就是这个，
对，哎，你说的腾讯会议吗？
哎，对，
嗯，对。
啊、哦，我在手上手机吧。
哦，它有时候卡一点，是不是离新疆远呀、啊？
我就在新疆。
我是说我离你是不是太远了？它有时候会，我感觉的是有点卡。你能听我的声音卡不卡？
不卡，我听着还行，没啥问题。
啊、哦，可以可以，那可以。我是刚刚卡了几下，现在好像又可以了。
好、哦，好好好。刚从外面吃完饭回来，然后就下午没啥事儿。
嗯，
哎，这个，
你们那边吃饭不得喝点吗？
喝的话也是没有，我跟那啥，我跟小孩一起出去吃饭去了。
哦，那可以，那可以，因为我在新疆待过，还一年多也算是很长了，是吧？我在乌鲁木齐。
哦、
对，
我在北疆长大的嘛，然后现在在南疆这边工作，
啊，
北疆那边是石河子啊，在石河子那边，
啊，
新疆省会是乌鲁木齐嘛，
啊，
那你在乌鲁木齐待过一年的话，其实你对新疆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我不止在乌鲁木齐，我不止在乌鲁木齐待过一年，我去过好几个地方哎，喀什去过。啊然后还阿勒泰还是阿尔泰了，我忘记名字了。然后
有啊，
对，
有
还有昌吉也挨着乌鲁木齐，那个是比较近的。乌鲁木齐也待过，反正我们那时候是布那个网络嘛。啊，你不去新疆，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大。我第一次才发现，在省内还要坐飞机的。
啊，对对对，这个新疆它是这样的，就是 他南疆有些县就隔得特别远，
嗯，
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可能500-600公里，像这种情况就是每个县，基
嗯。
本上现在是南疆，像我在的这个城市，我这边是，他新疆分了16个地州嘛，我这边是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然后他这边是8县2市，他应该
啊
有4个县到5个县，4个县吧，哎，我看啊，像且末、若羌，
啊
除了玉里没有，轮台好像也有吧，然后和静也有，就是这8个县里面4个县都有机场。
哦，对对对，应该是有机场，否则的话实在是
对，
太大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去
对，
弄那个，就我们去要。新疆因为它铺这个网络相对比较慢嘛，那时候我们去的话
哦，
就铺整个，光纤啊什么的，就是，当然人家都已经铺好了，我们是要在各个地方去把它调试通过，就是调通嘛，然后我才知道哇，去那个地方很大，但是我待了那一年，我感受还是比较，你一直在那边长大的是吧？你可能感受不出来，
对，
就是在那边的
啊，
人呢。就是会更加幸福一些，尤其是比起
啊，
内地的很多地方来，我是说他的心态真的是很好。就是比如说，我去喀什，你知道吧？我去喀什那时候，给我一个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他那里，我大概在喀什待了3、4个月吧。喀什因为，不
啊。
是要以前的时候要进出口岸，好像是，但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建成，应该是没太搞
有
成
有
吧，
有有有，
有建成了是
它是有它啊有口
吧？
岸，就是，喀什那个应该是，哎啊，那是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然后喀什应该也有口岸，它在最西边嘛。
对对对，我跟你讲一个，可能就是在新疆可能是司空见惯，但是在内地非常不太司空见惯。就新疆那边，他也是有房地产商，有房地产商嘛，房地产商，然后
啊，
他要盖房子嘛，盖房子的话，在喀什那边，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里不卖房子吗？他说我们回家去住，我说难道你们不住这种楼吗？他说不买这种房子，所以呢那边建了好多房子卖不出去，我说我带的那段时间，后来他说他们宁可稍微的开车开远一点回家。他也不想
啊，啊，
再买这种房子住，当时我就觉得，哦，有这么
对
不
对。
一样吗？
啊，对对对，就是那像他们那种，就是喀什那边的话，他因为他离的离家也比较近嘛，有些的他就是啊，宁愿可能就自己住在家里，城市里面挤到一起，哎呀，
受不
挤不
了
出
是
去
吧？
呵呵，
对对对，
啊，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时间久了就是。就是我以前的时候我在北京嘛，以前是我打工的时候在北京，
啊。
就有很高的一个焦虑，就是说啊，我没有钱怎么办？或者是你看房价在不停的涨怎么办？但是在新疆的时候没有这个焦虑，就是他可能赚个1-2千块钱，因为很多穷的人他说就会赚不多嘛，但是他仍然很
那
快乐，
对，
真的是仍然很快乐，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就我不在乎明天怎么样子，今天我要比较爽。那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是不一样。
对他们这个这样，就是你说的这种现象，就是在他，就是新疆嘛，他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嘛。我们这边就是像这个新疆的话，它有些城市就是以汉族为主，然后有些城市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对半儿。然后还有你像你说的喀什那个城市，它应该就是少数民族占了可能有80%到90%，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汉族。然后像那个少数民族，就是他们其实真正的新疆人，在这边的汉族同志吧，可能还就比较都是一些比较能干的。说实话，就是说能来新疆的这些汉族，一般大部分来这里的都是啥？都是河南的，甘肃的，还有四川的。这三个省的人在新疆，他的汉族占的比例是最大的，因为这三个本身它就是人口大省，然后它离新疆就，那你想嘛，人多的地方嘛，竞争就可能要压力就大一些，然后他们就到新疆当，可能90几年、80几年他们就来了之后就在这里就定居下来了，啊，然后就反正他们， 他们在这儿其实也都还可以，反正时间长了，大家过得也都挺好的。因为这里新疆来讲，它这地广人稀嘛，它地啊资源什么的就比较多一些。你像现在，你像那它有些我们像这些地州上有些团长就是，他的地很多，但是没有人来种，就是他给出的政策就特别，是，我们给你，你只要你人来就行了，你就内地的这多少岁以上啊。啊，你只要你来就行，来了之后给你分房子，给你分地，啊，然后再给你一笔启动资金，你就在种地就行了，你就安稳在种地就行，就这样。然后北京种地嘛，就种棉花呀，或者种粮食呀什么的，你自己种了之后，国家会有它会有地方会收嘛。然后就反正你只要说你正正常常的干活，你在新疆就是你会还过得也没什么压力，然后也能把自己养活，还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啊，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新疆那个人口啊，他最开始他就是这样的，就是在内地这三个省的去的多，然后他们那剩下就少数民族，他们少数民族啊，就其实他们我觉得就比汉族啊还要再潇洒一些，真的就是你说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后那啥，对，我今天有钱，我今天就去消费，然后快快活活的过完这一天再说，啊。为啥这么讲？就是因为我比较就是说我接触的这些民族同学挺多的，就是可能以前上学的时候还少一点，因为上学的时候我在石河子嘛，然后北疆那边主要以汉族为主，然后我们那学校里当时是几乎没有维族的，就是几乎没有维吾尔族，啊，可能有偶尔那么一个学校的几百号人里面有一个两个。然后后面我到南京这工作啊，这工作之后就是大家就是民族同志就特别多了，就是你像我们现在我在的这个城市啊，民族同志跟汉族就是各一半50%啊，就是你基本上到哪之后，你到哪个单位啊，或者说你在这个外面啊什么的，大家交流活动啊，就是一半一半啊，我待的这个城市这样的，就是库尔勒啊那个。南疆的城市，
可以可以。
然后我做的那个工作嘛，就是可能跟你也挺像的，就是我最开始是做的是无线通信设计，就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毕业之后，这个就那啥，就之前的就是上学的时候，我是在贵州上的，贵州大学，然后读了4年之后，在贵阳待了半年。因为我觉得，哎，可能我应该还有一个就是新疆人在内地还是不是太适应，因为内地的它这个天气啊，它会有些湿热啊或者湿冷。这个新疆来讲它还是北方城市，它更多的是一种干干的那种，就热嘛是干热，冷嘛也是干冷，啊，然后我在贵州待了半年吧，然后回来之后就在这边开始。我最开始干的就是那个给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通信基站，就给他们
我知道，我知
做那
道，
个
这个我相当
信息
熟悉。
设计啊。但是刚听你说的那个布网线，我知道那我们可能干的就是一
同
个
样
行
的，
业，
同样的，对。
就是通信行业嘛。我干就通信行业，估计你那也是。
也是也是，
啊，那这很多东西一说就懂了。
对，
然后后面我在因为干那个干无线设计嘛，所以我就在整个南疆、北疆这边，就是，因为那个我们是在设计院嘛，我们是最开始我去的是那个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然后他们就在新疆，他们那个是16年的时候，他们那个江苏院可能在这边刚刚开始投标。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比较确认，然后我们过去了。过去之后，这个说来，本来前面我跟你说就是说聊一聊那个从毕业，从上学到毕业到后面
可
的
以可以，
这个话题嘛，你前面说这个时候，我也在想着这个，哎，这个聊天要怎么聊？但是我发现好像咱们就是做一个，就是相当于做一个访谈嘛，是吧？也不是访谈，就是一个聊
聊
天，
天
或
就
者
好了，聊天就
交
好。
个朋友，然后互相聊聊天，是吧？
对对对。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因为我这个工作嘛，然后后面我们现在我先在设计院干了2年，干完之后，然后就去了那个，就是中国铁塔，你知道，就那个铁塔
我
贯
知
穿，
道铁塔，
我不知道，
以前的时候他都是每家都修嘛，后来觉得重复浪费，妈整了一个完全做基础设施的公司嘛。现在咱们所
啊，
有的
对
基
对对对，
站都属于那个铁塔了嘛，这个我很熟悉。
啊，啊，对，然后就我现在就在这个公司里面，然后我们就有那些那个啥，就是我们有它每个县都会有维护站嘛，就是我们的机房，像我们这一个地州可能有三四千个基站，3000多基站，然后我们自己的人就特别少，就这个公司在这个地州我们的人加上。就公司自己的人，一共就40个，41、42个吧，可能，啊，然后这里面还有啥？还有领导，你知道吧？就是，相当于那种决策层的领导，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中层领导，啊，完了之后剩下就是一些那个啥，一些员工嘛，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这公司真的没几个人，然后，那可能你也懂啊，就干活的可能也没几个人。
对，干都是这个样，都是，然后干活的经常是外包第三方什么什么的，
对，具体干活嘛就这样啊。然后
对。
我们，你像这鸡蛋的话，我们维护，我们肯定维护不过来。然后我们就有我们的代维护队伍，然后那维护队伍就是到每个县，然后我们就设一个维护站，然后那个维护站嘛就会放一个站长，然后剩下就是可能七八个这种民族，他们一般都是民族同志啊，因为县上嘛离得远啊，当然也有汉族的，也有汉族。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刚到公司的时候就，可能是18年吧，19年、19年的时候到这，然后我们那时候搞什么，就搞那个资源核查，然后我住在现场住了可能有三个月吧，3个多月，就是没在市区到现场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每天跟着那些维护站的人，我们就到上站去。就是盘点我们的资产，然后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然后就这样。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跟那些民族同志嘛一起，有时候喝酒呀，有时候聊天呀，啊，让咱就对他们比较了解。然后我们那个站长，我们那个站长他是汉族，就是那个是铁墨的维护站，然后就离得比较远，最远的。然后他是汉族，然后他手下就带了一帮子这个民族同志，然后他就说。哦，这个民族同志，就特别的那个啥，特别潇洒。然后，像我们那时候就每天早上啊点到啊什么的，然后还就是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就比较上心嘛。然后，但他们有时候就感觉懒懒散散的。有时候我记得当时是因为啥事嘛，我说第二天给我派个人，然后就说，哎呀，这可能这个人明天来不了了。我说咋了？然后他说，哎，这可能不干了。我说这，他们这个人员，他们那种也是，就是人特别流动的也挺快。有时候他可能有啥事儿，这样的觉得，可能有点急事啊什么，就过来干两天之后挣点钱，然后就走了，你知道吗？
对，
然后那个，
是。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啊，他这种民族同志就是特别的潇洒，就是，哎，今天有100块钱就能把这100块钱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了，
对，是，但是这种生活状态，有时候当然我不是这种人，但是我觉得还是真的很潇洒。我可能去喀什，因为我不问人家是什么嘛，因为我也看不出来，但是也能看出一点来，好像是。但是你也知道，那边的人，我也不好说。我说你是哪个族的嘛？因为他那里本身他讲话也有方言的口这个东西嘛。然后，但是我就觉得他这个很潇洒。他说不买房子，然后因为我们去的话，我那时候是有一点点喜欢吃这种东西嘛。那时候我还不怕高血压，因为你还比较年轻嘛，不怕高血压这种东西。现在可能就不敢那样吃了。我在新疆待了一年，胖了15、16斤。那时候吃那种馕坑肉啊，其实这个还可以，羊肉当然了也很好吃哈，那个。但我是吃那个一个坚果，那内地的都不如那个好吃，内地也有叫巴旦木，巴旦木那个东西，那个
对，那个很好
有点
吃，
像核桃一样，但是比核桃
对，
好吃多了。那时候我就买
对，那个
啊，
很
我每次
香的，
买， 但是后来我从那里离开了之后啊，就是新疆的巴旦木是你用手就可以捏碎那个东西，但是内地卖的那些，妈、
啊、
你得用钳子，很多就太硬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品种，或者他把那个好的都放在那个新疆当地卖，
哦、
然后二流的或者几流的、到这里，因为你。那个新疆的就是很皮很，你这样捏一下，使劲捏一下就碎了，你就吃那个杏仁。
对对，它那个纸皮的一样，就那种。
对对对，
它那个巴旦木、就是、
对，它还有
轻轻一搓，它就。
对对对，那时候我记得欧洲杯嘛，欧洲杯那时候看欧洲杯嘛，看欧洲杯，我们就在那里看。但是新疆这一点不大好，就是它足球氛围，可能我去的地方不浓，像在其他地方我能找到个酒吧嘛，在那边大家都不看欧洲杯。因为找不到，然后我们有几个同事嘛，我说这去酒店里，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嘛，我就买那么十来斤巴旦木，他公司报销了，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吃。其实那个东西其实营养太高了，我觉得我就吃的太多了，那时候比瓜子什么都好吃嘛，我还经常拿着一包一包的，但我没有见过它这个外壳是什么，是杏啊或者什么，反正外面应该是有个壳是吧？
好像是一种杏核，好像是一种杏，我也没见过它的果实，那就是我也经常吃那个，但是那个东西它也不是太贵，然后也真的特别特别香啊。
对对对，
有
那个
那个
好吃。对
啊，太就是太香了。
对对对，我那时候就是吃这个吃，我觉得很可能，因为它我猜它的油性也比较高，但是那时候年轻嘛，也不在乎这个，就猛吃，一天吃好多。真的是我没事我就捏一个去吃，然后回家我每次都带20多斤这样过来
啊。对对对对，那确实你在这边买哈，内地也买不到，估计
对买不到。内地那个都是包装过了，太硬了，你要用钳子去捏它。但是那个它就感觉到你这样使劲也不也稍微用点力它就碎了嘛。那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东西，但是肉什么都可以嘛。那时候我就问什么东西比较好吃嘛，就是问那些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说羊肉好吃，我说哎羊肉好吃，而且新疆的那个洋葱是甜的嘛，是吧？
洋葱啊，对对 对,、
对，洋葱是甜的嘛。像内地的话，我吃的就太呛了嘛，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一种品种的原因还是土地的原因，然后它这个洋葱就是比较甜嘛，他们边吃羊肉边吃、生着吃这个洋葱嘛。那时候我觉得对真好。我在喀什待的时候就是整天吃这些巴旦木啊羊肉，还有一种我忘了，就我还去过和田，他们说核桃很好，其实核桃我觉得味道差不多，但是核桃的皮也很薄，和田的也可以捏开，
薄皮的，
对对，薄皮的核桃，
对，他手一捏就能捏开，薄皮核桃，对，有呢，
对
对
对，那时候
核桃那个我见过。
对对，
它是那种绿的。
哦，对对对，那个是什么？那时候去和田的时候，我就跟那些人说：“我说你们这里不是有玉吗？我说带咱们去偷一点。
啊”
他说：“以前不值钱的、这玩意，大家都不在意。结果呢，现在都挖没了，和田玉没有了。
啊”他们和田那个玉，好像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就在河道里，
对，
你就过去捡就行了。
对对对，我说现在能找吗？他早都捡过了。他小的时候。那就摆在大街上都没人要，哪知道这么赚钱？我说你那时候存一点会比较好。他说，以前的时候根本就是时候，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结果呢，后来大家发对，然后就都卖光了。他说现在你捡都捡不到，去就有人看着嘛。后来我想想，哎，真的是，看来每个人都是觉得这石头能值什么钱？你说你整一堆好，肯定是，反正我在新疆的时候算是。我觉得有两点吧，因为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去了新疆嘛，就去，然后可能、
刚毕业的时候过来
的，对，可能我刚毕业的时候不是是这样，我刚毕业的时候就是修3季就差不多修完了，我能去的地方都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说青海，而且我都是修到青海湖那个地方，就是都是边疆这种地方了嘛，但是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嘛。就觉得又可以见很多这种比较好玩的地方，然后反正我上班也不是那种，我有点就是我不在意上班这件事情嘛，我基本上是跟我一个同事嘛，我们4个人一组，有一个是干活比较猛的，大部分人谁干活猛谁吃苦猛你就多吃嘛，是吧？ 反正他说他不去，我说你不去拉倒是吧？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周上三四天班嘛，然后剩下的三四天出去玩，就这样。但公司也抓不到，他也不抓你嘛，因为那时候你就是回报是电子邮件回报嘛，你就说我明天干啥。再说了，咱们干活都干通讯的这种地方，尤其新疆很大，我们就说我们开车去哪里检修，你可以填也是你嘛。对不对？我记得，对，然后出去的钱，对，出去的钱，那时候我们公司里会，就是我们所有吃饭的钱都是报销的，包括请人吃饭的钱。其实我们旅游的那个钱，我们都让公司给报了。然后公款吃喝玩嘛，那时候对，就觉得对对，那时候反正挺开心的，因为大家都这样嘛，是吧？然后那时候还找了一些，就是。因为我并不是我大方，因为他给我开发票，我报销嘛。那些少数民族的或者什么的，我们都请他吃饭，因此呢，他就给我们推荐那些好的，比如说巴旦木，他说这个东西好吃，他说哪里的羊肉好吃，他就带我们去嘛。然后我们付买单，那时候还不太发达，我们说要发票，人家说没有发票，我说那你手写一个，手写也可以，
有收据，
对对，有收据也可以。对，我那段时间。嗯，我的性格那时候我才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群人嘛，就是真的非常潇洒。我觉得我说实在，我内心中很崇拜这种，但是我确实不是这种人。比如说，我还是很焦虑的。比如说，你有了小孩，你是不是要怎么样子，要怎么样子啊？要奋斗一点，攒些钱啊，包括什么的。但是我感觉好像在他们身上没有这个，就是说。今天过了，好像是也没关系嘛。我也不买房子。我说你们真的不买房子吗？他不买，我就住家里，就这种的。哎，骑摩托车或者开个小汽车。
那明同志还确实比较在这方面都看得挺开的。然后他们啊，可能他们对这个男女的关系上也比较开放，就是其实
对，
感觉他们没有，就像他们这些。维吾尔的姑娘啊什么的，真是有些跟他真特别容易打交道。其实你要是跟他聊的比较开心啊什么的，哎，就是非常非常那啥的，非常
对对，非常热情
啊，对，非常热情。然后，就像你说的，你说他们这种也不知道是天性吗还是啥，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明子同志，其实相对来讲，其实真的很热情，就是特别就是有那种淳朴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我在这公司，就是因为我在区域上吧，区域上，然后就经常面对一些就是选址的事情，就是你说这个基站要建在哪，然后因为它涉及到这个你把它建在那儿，要涉及到这个用地呀，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在哪个位置合适，像这种事儿，然后所以我就会经常到现场去嘛，到现场去就经常会跟这些人打交道啊。在这个过程有好多事儿，就是我在公司干这么多，就是人家选址的这种过程中啊，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事儿啊。然后就是他们这种民族朋友就是非常热情，然后你像可能就是像你说，咱们就刚刚说的那个，今朝有今朝醉的那种状态，反正就对于这种年轻的维吾尔族来讲，真的是没有，我觉得他们过得就特别潇洒，而且感觉胆子也挺大的，就是那种，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们啊可能会比较焦虑，感觉他们就是干什么事，他真的是也能干，然后就像我觉得，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干什么事儿，可能考虑考虑后果呀，然后
对，
畏头畏尾的是吧？
对。
然后他们干什么事儿，我感觉就真的就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干的多哇！
对对，是有可能对。哎，你选址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会参与这个，但我不参与具体的谈判嘛。但是我知道选址会发生过很多，就是说你不要建我小区里，我怕这个在内地经常出这种情况，就我怕这个辐射。
有
也有，
对，有，我们这也有
啊。要跟他们解释，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和人没法沟通，我看到他们在解释半天，有的那个老头老太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也差不多，我们这边都会伪装，你伪装成空调的样子，伪装成什么都有。
有，
伪装
我们这
也
有
了，现在。
它就是啊，对，就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市区里面、县城里面它可能会说的多，尤其是。就尤其是市区，你像就在我们快乐市里面啊，你见这鸡蛋啊，搞到别人楼顶上啊，他有些就计较的，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人计较，可能有20%，有10%到20%人会计较，剩下的大部分都不计较，啊，然后不计较原因有啥啊？我跟你说，他是这样的，有些嘛，他是因为我们可以给他一定的补偿，那就相当于是那个租金嘛，对吧？那个鸡蛋放到你楼顶上，给你每年给一个租金，然后。有些嘛，他会看到这个钱嘛，他就，也就不说啥
了。可以了啊，对对对，
啊、对，然后有些是就是我，他就是他的认知就那样，妈就是不行，妈给钱也不行，啊、给钱带我搬走，
哎、对对，
这真有，我靠，我们好多有些站就是在库尔勒这种地方，那就没办法，他的老头老太太什么的就都说不过去，就要
搬走，是是
是，最后我们就没办法，只能把站搬掉。
我们也发生过很多次，就是两部分人嘛，但是我也渐渐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他解释，你看那个老头老太他都做那个红外线红外理疗仪，我们就给他解释我们这个的波长比红外线的波长还要长一些，你红外线你都不怕了，你这个更不用怕嘛，但他不听嘛，他觉得不行，我做这个红外
听不懂的根本，
对对对，我们就对后来的话我发现没有，其实我们做的这个波长也就是说不是那种放射性的，就是一些那种什么电磁波嘛，就是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出去，他们天天搞个红外线然后套在头上做暖啊或者做一些养生，但是呢你跟他讲这个3G 啊 4G 包括 5G 这个波长长比这个红外线都要长，但后来他们说我不管，反正你就给我搬走，结果你搬走了他这个小区里不就不行了嘛，这个信号就不好了、
啊、
又被人投诉，真的就说我们就是接电话为什么没有信号是吧，哎这种事情但最主要的不是我去处理，但是经常听到这种吧，听到这种后来我也发现人和人其实沟通起来非常难，后来的话在内地这边哈、啊、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公司，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哈，专门很多公司吧，也不一定是一个，他就把它伪装了，一般人绝对看不出来了，就是那个基站你肯定看不出来、
啊、
你看到了你肯定看不出来，就是有
的
是空调，对空调的外机样子的、
啊、
有石头样子的，有的就是那个路牌
排
气扇，哎对对对排
气
扇的、
啊、
路牌的，对还有那种路灯，就真的是路灯
灯
而且它有路
灯
的这个样子功能，对对，上面还可以贴报纸、
嗯、
报纸栏，哦哟，那时候这是为了什么，就是说你永远都不知道嘛，你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哦这就为什么装了个路灯，实际上那个路灯是一个基站嘛，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那群老头老太你给他弄了嘛，反正你这样的话他就觉得没事，
对对对，你哎呀对他只要看了，他看了之后他所以说，哎呀，后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啊，就都是活在他自己的认知里的。其实
对，
有时候你跟他讲，其实他根本就他你们要是能理解，他就能理解；他理解不了，你给他讲什么都没有用。
对，
你越讲，他越觉得，哎呀，你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
你有时候有些事儿还反而是你就放着不管了，他反而有些事儿他就那样过去了。这个也有呢，就是啊，过来投诉啊，您搬走怎么怎么的，然后完了之后。反正我们人本来就少，有时候忙了之后就事儿就往那一撂，也不管了，不管了过一阵子，哎也没啥事儿了。反正
对
有些让你去处理，你只要去处理，那一定就是让你搬走。你越是说哎呀这个那的啊，你要再去安抚啊什么的，就你就越描越黑。然后我们哎真的处理这么事儿，真的是我们。也是没办法，就是真的先只能说有这种事儿来了就只能先去对接啊，给他解释、解释完了之后啊他能听懂吗，就听不懂就是哎再想想别的办法，看能不能啊看能不能拿钱收买一下、
对对对，
行的话就急，不急的话最后
对很多的时候我们这边是用太阳能嘛， 我知道最近这一大批就是太阳能，真的是太阳能，就是你看起来就是那个什么太阳能嘛，就放在那个楼上，就一模一样，你看不出来的。然后其实是个基站，后来的话我也发现还有的是那个排烟管道，我也是看到现场之后，人家说，哦哟，你要施工的时候快点施工啊，你就这样弄上，你弄上个太阳能，他就不整你了，否则的话天天投诉你。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被逼的没办法，都是咋弄啊？就是，哎呀，晚上啊，或者说就是到白天人在的时候，你就别动啊，就不要去施工，因为我有时候在楼顶上给他们架杆子嘛。你天下得有个支撑物嘛，然后我们就建那个，然后这东西说，哎，这样我们晚上两三点上去弄吧。啊，对，那时候大家都睡着了，那你快快弄完就走。
对对对，反正。做这一行，哎呀，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事情，反而是你说，哪个施工队挖断了光纤这种事情还好谈吗？我们这里也经常，
这个好谈。
对对，这个一铲子下去，马上光纤断了，而且吧，那里还就是写着，那里还有牌子写，其实人草台班子嘛，现在经常是说这里面有热水管，这里面有电缆，什么国家什么东西神圣不可侵犯，没有用，那些人就不看。就一铲子就下去，哎，断了，国防的什么信号又断了，就这样。有时候我想想，
对，
哎，就挺
对的。那个，我们这也是，也经常碰到那样的事儿。这东西，
这种事情就是我们从事这一行的，就是觉得哎，谈起来还蛮有趣的。现在的话，不从事这一行的，咱还不能跟他说。有时候哈，从事这一行的时候。我就会这样看一下，我说哎，哪边加了个基站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里突然多了一块石头，一个板子，我经常会觉得是不是又是个基站呀？有时候，
对对对，是这样。他，这个有那个他，你像那个不是像那种红栈嘛，还有仿生树的嘛，就是一个树，那个就太假了。
对，那个公园里经常嘛，公园里很可能是为了美观什么的。我看公园里都是那个仿生树。
那对公园里是发生，因为现在你像这个事儿，不是鸡蛋，像以前鸡蛋运营商自己建嘛，他真的就可以搞这些的，他就会像小区里建不了，还会建的。然后后面我们铁塔公司接到这个之后也在建，然后反正这两年不知道咋回事，不让建了，叫门能叫什么的，直接仿生树就不让建了。我们现在是除非可能哪地方什么公园里面啊，实在是没办法。
又为了美观哈，很多时候我觉得建仿生树是美观嘛，太贵了。
对，他的那个就是为了美观。对，那个东西像现在来讲，一般的项目他都好像是不批的。就你像你要在一个小区里面，你非要建个仿生树，估计要么就这个站我你就放那，他就因为他那个投资太高了，他建的一个站可能可以建普通的基站可以建六个。所以
对
他这样。考虑到什么降本增效，就反正就很难批。我有好几年，我看这两年就没有听说过有可能这个，哎，这咋说呢？这个也可能涉及到公司的经营吧。我觉得这个最好就不聊了。
对，可以，你再讲讲你其他的工作经历嘛。反正，哎呀，普通人嘛，我们都普通人，没有那种。就是很多我访谈的时候，人家都说我没什么好讲的。其实我想想，哎呀，没什么好讲的，这算是幸福的人生。你反而上蹿下跳的，哇，大起大落的，一般人还受不了呢。就是最近有我会访谈一个，如果他不跳票的话，我会访谈一个。他说他搞那个虚拟货币嘛，虚拟货币赚了个300-400万，然后一天晚上亏了一天晚上做合约亏了160，然后呢他就。
哇，
拼命的去弄，他结果他赚了那300-400万，全都亏进去了，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然后他就警示大家不要做这个虚拟货币。但是对我来说，我是从另一个方面去想这个问题的，我试图搞清楚，如果他亏了这些钱，那么这些钱肯定有个人拿去了，是不是？他肯定有人把这个钱拿去了，那么。这个镰刀他应该赚多少钱吗？是不是都是孙哥呀、那种？你应该知道吧？孙宇晨啊，就是做虚拟货币这种很出名的人，是不是都是他们跑去了呢？对，他倒是大起大落。我跟他在沟通，他最近心情不好， 尤其这两天不是
啊，
那个川普又搞了一个比特币又跌了多少，他好像又亏了不少钱。我约了他两次，每次都是不太好。他经常说：“动哥，我亏崩溃了，能不能推一下？”我这几天我又联系他，他好像也没走出来，看看吧。前两天他又说可以再讲讲他这个比特币的事情，但是呢，没有的话，我就联系另外一个不做合约、不做这种赌博开线图的，再聊一聊，因为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为什么呢？我就想，那么多钱，人的人性，你会像我们这种普普通通打工的，那么肯定我们花的最多的钱就吃点喝点，是不是？基本上我觉得是这样。那买房子、买车，可能就是大大东西，他们就这样，然后一下子一晚上就亏掉了100多万。我就是没有这方面经历啊，所以我就很想看一看这个人性是什么。像你这样说，你说我这一路走来也平平淡淡的，我就觉得这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我们普通人就很好，这样就很好。你反而是那种的，他给我稍微的发语音，他说他亏了100多万的时候，三四天不吃不喝不睡，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对吧？我们是
对
我们是打击的时候，不是也是吃不下喝不下嘛？他说
这个我能理解一点，因为啥？因为
前两年
可能是二零年吧，那时候，然后那时候还没结婚嘛，然后也没啥事儿，然后一个人，然后我们那时候工资也挺高的，然后就手上有闲钱，然后我就拿去买股票
啊，
然后那时候那个啥特别搞笑，当时本来要就那个时候手上可能有个几万块钱，然后我爸又给了我一点，然后本来说让我去去买房子，就买房子去首付
啊，
然后我就想，哎呀，反正这钱当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嘛，没盖好没交呢，然后我想着后面再买，然后我就想着钱放哪了，然后我就看到我就买股票吧，好，结果玩了多少？玩了可能一年多吧，玩了一年，一年两年，妈的，最后亏了两三万，我去，哎呀，我这是
啊，
当然
还可以，两三万还可以，
就是啊，就是亏了嘛，就是也是我们接受的范围内，但是总归是亏了，你知道吧？他不是赚，
对，亏肯定
是
亏，
也挺那个啥的，也相当于给我一个教训吧，真是就是给我一个。给我好好上了一课，真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看我刚毕业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才，最开始啊，我在贵州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多三千块钱
啊。
然后后面我回新疆之后，射箭就稍微高一点，可能有个5-6千，就2016年的时候，16年，因为在新疆嘛，其实可能在内地5-6千可能不怎么够用啊，但是在新疆就完全够用了，你就根本花不完。
啊、
一个人你除非你天天吃喝嫖赌的，那么
啊
不够花。但是你如果正常的，你就花不完。然后到了后面，我就是从设计院到现在这个单位，还工资就会就高一些，高可能就是可能一个月可能是那时候发到手就每个月就7-8千吧，就那样。那时候还是二一年的时候。然后后面就玩股票的时候什么的，就是一天就能亏2-3千，哇，那都
哦，对对对，
反正就是啊，就是你买的多了嘛，有时候买的多了，然后一看，哇，这怎么这么坑？然后他就跌得很厉害嘛，然后你就想着那再买点，然后把那个成本拉下来。结果你买进去之后，你买的仓位越高，它跌得越凶啊！这个时候就是你看到那个1天2-3千的那种跌法的时候，你，哎，你这整个人就是麻的，你就感觉知道吗？其实，对，可能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每个月挣工资啊，就那么4000、7000、8000的是吧？你一天扒下亏了2-3千，哎，跌不要命啊，但是真的很心疼，你知道吗？
对，那肯定是的。
对，然后就在这个，哎，可能我跟你说是啥呢？就是也是正好赶上那个市场不行的时候，就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2025年， 这一不到25到24年，其实24年就慢慢的它就变好了，它就是
对
烂了。从20年到24年，这三四年的时间，也其实也不是你亏，是整个基金经理都在亏。就是你去看，如果你关注那个新闻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基金经理在亏，而且他们的亏损程度也是20%、30%、40%、50%吧。
对对对。
然后啊，对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安慰，但是感觉还是有点那个，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倒霉，就是吧？所以我能理解那种，就是说你说一晚上亏1-2万，
对，
就是我只能去想象，因为我自己，你像一天亏个2-3千的时候，哇，
嗯，
真的心疼，真的很心疼。
对对对，
只不过就是这种来讲，真的确实是，你玩的小一点，你不要加杠杆，就是你自己，
对对对，
你这个钱嘛，它不至于说，你不是说急用的，就是你确实可以放的，你哪怕说你，你放的这个半年啊，就是至少半年一年的，你可以不用它，你就把这个钱，你可以真的，你可以放到市场里去玩一玩。如果说你这个星期，这个星期放的，下个月就要用的那种钱，千万那千万不能放到那个股票市场里。
哎，对对对，
你就是进去赌博去了。
对，
那个因为你那个这个股票的样子，它是一个波动性的东西啊，就是其实说实话，就是只要你不是用杠杆资金去买啊，你买在低位，你只要时间拿得够长，你基本上不会亏，除非说你运气太差了，你妈碰到那个公司退市，那你没办法，那你
对对对，
对啊，那是吧？
对，
然后就是我反正我这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玩股票心态非常重要。重要啥？重要的，他反正我虽然说我都亏了2-3万，但是我这个人吧，就比较那种，哎，就很不服气，你知道吧？我觉得为啥他妈我在亏呢？知道吧？然后后面我，但是就是我没有说啊，亏了我就不玩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愿意去投的，对吧？也没有人逼着你投，你去玩这个，你也当时想可能去了解这个市场呀，或者想去赚点钱啊，是吧？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公平，也不是说这个，这个，
这也算交学费了嘛。人家不是有一句话是，对，就有一句话叫，A 股，股票市场不一定是 A 股，是最大的这个就是交费学习平台，
对对，
对吧？
付费学习，就是付费，
对，付费学习平台，其实有道理的，因为你买了之后，你就会更加的关心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其实是这样，就是你，我觉得啊，其实每个人应该多多少少都去了解一下这个资本市场。就是你不是说你非要去在里面赚钱啊，就是因为你，他这个资本市场，你把它了解清楚了，好多时候你可以避免被割韭菜。说实话，真是这样。你去了解了这个市场之后，你就不会去跟风去他妈的去买那些黄金呀、啊、什么，就跟风去买。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那么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钱，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去买之后啊。你像现在就黄金就很贵嘛，现在1000多了，但你说你这个时候去买，但是也不好说啊，就它可能会涨，但是也有可能会跌个几年，是吧？这个东西你看这个，你像黄金它现在就是从几百块，从500吧几百块，你也涨到1000块，这涨得很快。
对对对，
你说这个时候如果给你钱，你去买吗？还是不买？你觉得你不敢决定的？
对对对，还是要有自己的信念。但是很多人是没有信念，比如说让我估计我是没有信念的，对吧？
啊，对对，其实对，其实这不是这样子，是做着就是其实可能每个人信念不一样。我觉得你是有信念的人吧，你应该是很有想法的，对不
对？
我觉得你
对对，是
这
样。
你做这么久啊，一星期的其实也投入了不少的精力，然后也有自己的收获嘛。这都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就是这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件事儿，是吧？我觉得就是挺值得学习的啊。然后你。就是我前面就说的那个股票，就是资本上投资是，其实你再看一看，你就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它这个行业是吧？然后有些你看那个新闻上面就是说什么恒大的房子，最后房子钱给了，啊， 贷款也背上了，这个房子也没交，哎，你说这种新闻是吧？你说报来这你说追寻到根上的是，那是恒大集团的问题。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说你有一些这种金融的知识呀、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资本市场的这种理解的话，你在那买那房子的时候，你就可能那个人就会算你账，我到底租划算呢，还是到时候买划算呢，是吧？他如果说
对，
然后再去观察一下这个公司啊行不行什么的，他就多了解一些，他可能就会避免这个大坑。
对对对，
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反正这么那么几年，我就在这边亏了这么2-3万块钱，然后，哎，真是让我学了，人家了解了不少东西，学的没学好，但是真的了解了很多东西。如果你不炒股啊，你可能你很多东西你都不会关注，但是你玩这个东西之后，你会关注什么？你会关注人工智能，你会关注那个什么新技术，
对，
然后就真的真的你都要有一个，就是简直就是你学不完这个，就是
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交了钱，你就更加的关注这件事情。
对对对，你真不买它，你就可能都不会看它。一买就看了，然后就是我也就，当时那2-3年吧，亏了2-3万，然后我就，就把那个钱，一取就剩下的就取出来了，因为那个房子已经盖好了，然后就把这个取出来的钱，我就付了房子首付，本来可以付30%的，结果最后只能付20%，然后最后付了，因为他刚好那一年好像也是打回去那年，他那个房子首付比例也降，好像是，然后就往上付了20%嘛，还20多，然后就把那个就把房子买下来之后就没有大笔的钱投进去了。但是后面我还在关注，但是就是什么呢？就是放很小的一点，比如放个10000块钱啊这样的，
就有个念想。
哦，对对对，就把它放在那，然后就看着它，然后就后面就是，哎，就这样，就是，结果呢？你说从2014年之后呢，它那个市场行情就好起来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市场行情好起来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的心态变化原因啊。我觉得，可能都有啊，
都有的，
你真的是可以做到什么？做到涨了跌了，你没有太多的波澜了，就是。就像以前啊，那一天亏个2-3千，我的天哪，你真的很麻，很心碎。但是你当你放10000块钱、20000块钱的时候，你就放10000块钱，你买满了，那一天就亏个，顶多亏就是全你买的全跌停了，只能亏1000。那这种都不可能的，就不可能出现情况。所以说一般都是啥呢？一般就是，你就一天。他赚了嘛，就赚个100块钱；亏了嘛，就亏个100块钱。然后那个时候，你真的可以做到什么？就是，啊，非常平静，一点
对对对，
你不会想着哎呀赚了我就跑了，亏了我就把它卖了。这个时候你就会避免了，你就完全的避免了追涨杀跌，你知道吧？完了之后你就后面就可以做到什么？做到傻瓜式炒股什么呢？就是，我就看他是赚的还是亏的。他赚了嘛，我就把它卖掉；他亏了嘛，我就这样拿着不动它。然后他就不会亏，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要么就是真的你可能运气不好，你碰到那种
对
公司出问题了，
哎，对对对
啊，你不卖你自己拿着你也没意义嘛，你就让这种啊你会亏的，但是总体呢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赚的不多，但是他慢慢的在赚，你知道吗？挺有意思的，
对对，可以
啊，
就是这样就可以。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嘛，就，哎，就是平平淡淡的过这一生，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幸福吧，对吧？能够普普通通过完一生，对所有人来说都算是一种幸福吧。反而我就觉得大起大落，可能更差一些。你可以讲讲你这一路走来，我觉得你的生活还是挺好的呀。然后其实我也知道这个活也不累嘛，就是可能要经常去一些其他地方，是吧？
哦，哎，东哥，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啊，你先接吧，先接电话。
好好好，马上回来啊。
嗯。
哎，东哥，不好意思啊，刚接了个电话。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这个我们没那么正式嘛，你可以随便。
那个刚说到就是聊一聊这一路的事啊，就是，哎呀，我就怎么样还想说呢，就是，哎，这个刚毕业那会儿就16年嘛，
嗯，
我15年毕业的嘛，然后16年，那时候就是在做那个设计吧，然后那时候就好像，你就是从16年开始做那个做这个视频的，哎，做。
对，
做节目的，我记得，
对对，是，
对，
我这也是，反正我以前在电台讲过很多次嘛，也不是说一定要做多久，当时也是突然间觉得没事嘛，要等着看欧洲杯嘛，然后因为欧洲杯就是2:45开始嘛，我就随便也不打草稿了，就开始录了一些东西，然后慢慢的。我也没想到过我能坚持这么久，说实在的，现在的话反正成为一个乐趣了，因为我发现，哎，可以找人聊聊天啊，或者是自己看一些书，然后装装逼，然后自己录一期，然后就觉得啊，这好像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现在我说实在，我对，但它的播放量，比如说我这样给你录这一期，可能有2000人收听，但是我想想啊，我算什么人呢？既然有2000人收听，相当于小学的一个基部的。人数啊，是不是？我觉得也挺厉害的，对，尤其对我这种，哎，挺好的。
我觉得真的也觉得挺有缘分的，真是。我从16年就是一直那个时候就刚刚面对，我就听你录的那个节目，哎，我觉得这我反正应该是可能是我们都是一个行业啊，就是
嗯嗯，
你写的那些东西我也都能看懂，然后我还觉得因为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就发现。哎，这挺有意思啊！然后你那时候出了那个一百多期，就最开始吧，从第一期一直到可能那时候才出了50-60期，然后我就我没事儿
啊，
我一个人我在宿舍嘛，那时候
啊，
那时候我们出差嘛，出差在地州上，啊，没什么事儿，我就在那听，我就觉得，哎呀，你这写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就是，就你能把那些。知识啊什么的，就是你能把你读到的东西啊，就深入浅出的去讲，而且什么就是那种，就是，你能把它用别人能听得懂的那种话去讲出来，哎，然后觉得特别好，哎呀，真是，啊，然后，哎，然后，哎，就是，咋说呢？真是，因为后面记得可能聊，我们也是沟通过聊过，但是也不知道你是也是做这个通信行业，因为我记得当时你好像说过是做那个路由器那一块。
路由器，对对对，因为其实是这样哈，就比如说你现在做了基站嘛，基站它不是要汇总嘛，汇总到一个地方，它肯定就是要通过一个核心路由器嘛。我们最主要的是在核心路由器这一块，但是比如说你在乌鲁木齐的话，乌鲁木齐可能有个10台核心路由器，假设是10台啊。这10台核心路由器中可能有几台是我们的，以前的时候哈，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台。就是它会，比如说乌鲁木齐这边它会接到某个地方，我不知道某个地方呢，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西安，有可能不是西安哈。就是这时候，因此我们要知道，哎，这两边我们要通嘛，就是做一个 BGP 啊，或者是类似于这种东西。比如说你如果是在新疆省内的话。省内的话可能比如说喀什有，然后就是阿尔泰这种地方有，它都有一些相对比较大型的路由器，我们就做那个，它有机房嘛，我们最主要的是做这个。但这个以前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刚刚是转什么，就是 Voice over IP， 就是我们所有的电话都要通过 IP 去传，但现在所有的就是这样，就是最早期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技术嘛，就是 Voice over IP， 就是说我们还不是传这个不是跑在这个 IP 上，后来的话，但现在所有的我们都是跑在 IP 上了。
OLT 吗？
什么？
你们那个设备叫什么？你们那个设备叫什么 ？OLT
啊？不是路由器嘛？路由器，路由就是 router
啊，路由器。
哎、
啊，
对对对，对对 router， 然后它其实就是台电脑，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台。电脑只是很快的就那个什么， 就是说
哦，明白，
转发速度高了，
相当于是那个链路上的东西是吧？
哎，对对对，他跑
你们那相当于是传输设备是吧？
哎，对对对对，就这样传输设备。但他上面以前的时候跑的、
哦、
跑的是什么呀？哈，就是说，就是以前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想到过我们。就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电话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现在当然不是特别重要。现在你想想，我们现在这样就这样聊天，肯定不是电话嘛。而且现在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微信去打语音，是吧？就以前的时候，但现在我不清楚。我打电话就非常非常少了。我现在经常在微信上给人家留个言嘛。就是以前的时候，短信也是件特别牛逼的事情，因为以前的时候咱们就有这个社交需求，尤其是春节啊或者是什么时候，你要跟人说啊新年快乐，就这个样子。那时候就这么个东西就能让那个网络给搞崩。以前的时候我是说，真的是可以搞崩。就你想想这个东西一毛，以前的时候你可能，我相信你很小发过短信吧，现在可能短信没有发过，就是一毛钱一条，现在对一毛钱一条，但是以前的时候你一毛钱一条就是十块钱啊，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我刚刚上大学还没有手机嘛，后来到毕业的时候我才有个手机，那时候找女朋友啊说发短信，你就仍然觉得很贵的，比如说你这样尤其发很多。而且那个手机里它也存不了太多的短信，可能就存100条，你还得删一删它。就以前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刚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是比较，就是说所有的技术都比较落后，就是现在大家都不说了 VoIP， 就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就是传统的电话是通过电话线传声音嘛。后来的话，大家发现我就是传数据包嘛，但是传数据包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以前的电话叫什么网，我想一想啊，叫 PSTN， 叫公用电话交换网，就是那时候、后来的话这个技术它也是美国人发现的，就是说声音我可以被数字化然后压缩之后网络传输嘛，我就不用再建那个 PSTN 网了，你就发现哎，我这个所有的语音也好视频也好文件也好都在同一个网络上上传，以前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几网合一，我不知道你工作的时候还已经不讲了，应该是已经合完了，就以前的话叫什么三网合一啊还是四网合一，
三网合一，
对
对
对，
三网合一，
对对对，三网合一，它就是这个样嘛。我们最初的时候就是做这个，就是就是分成 IP 嘛， IP 就是说 Internet Protocol、然后有一些常见的一些协议啊，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学这些嘛，比如说 SIP 啊或者是 RTP 啊，那一些现在你让我讲我都已经忘了，我就知道比如说 SIP 可能是建立通话的，然后 RTP 可能是就是传输语音流的，这些以前的时候是会，现在的话你这样让我看一下我大概也能吹一下牛，但是你说它怎么具体怎么实现了我只能给你大概讲一讲，我可以，你让我说具体实现了我还早就忘了。就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对对，真的是你以前应该知道像 Skype， 你应该知道吧、Skype 就一个软件嘛，被微软买了，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我打电话了、最早的可能就是 VoIP， 当然现在所有的都可以嘛、现在我给你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 VoIP 嘛，就是
啊，对对对，
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不能让人截获它，可能它里有一些很多的加密的一些信令，就这个技术都是这样，我出现漏洞了我如何把它补上呢，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协议，比如说 SIPS 啊，就是加密信令，还有语音的加密信令叫什么 SRTP 啊，它都是这样出现漏洞，大家在不停的打补丁，不停的打补丁，并不是一个人设计出来的。如果当然我们出去讲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这个人好聪明啊，他竟然一下子设计了这么多，没有，就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是很简单，后来发现有漏洞然后补上，然后补上，其实这给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这样，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设计的非常简陋，慢慢的发现每个人都处理不了这个了。比如说你现在看一下你这个路由器也好，或者你的基站也好，那些配置文件你都不敢动，为啥？你不知道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吗？对吧？就基本上是这样，并不是某一个人设计出来的，进化出来的，这动物一样进化出来的，就是
都是进化
的。对对，并不是设计出来的。
刚刚你提的这个观点，就是其实 它非常非常有意义，就是做很多事也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想的太宏大了，其实
对对对。
没事，也不是那样，就是你光想没有用，你就光想就一直在想。可能你想说你要去创业啊什么的，不是说哎呀一下要做多大，可能只是最开始只是做一个小起步，然后起来之后就是一步一步去完善。就是可能你比如说你现在刚毕业，然后没有到一家新。就是自己理想的公司啊什么的啊，就是理想的单位，但是如果你想进去，其实就是你可能第一步，就是先靠近嘛，靠近，然后他，你像我发现就是你像有些他们事业单位可能也是那样的，他们在招人的时候也会首先考虑的是在自己在这工作那些人把他招进，也不是你一个外来汉，你说这边招聘你过来报你就进去了，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
对，是。
对是吧？就是说。可能做好多事儿，我就说你前面也在录一个视频，说的那个关于做事儿的这个，真的就这个，就是这个观点，就是先做吧，可能是就是先起步。
先起步，就是很多的时候，因为我发现，也是我以前，但现在我还是有点拖拉，但是我比以前强多了。就是我发现以前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就是把它定的时间很久，比如说我说我要一年准备好了，时间不用，就是马上就做，你想到了就开始做，先做个垃圾出来，然后看看能不能改。因为很多时候你做着做着，你会发现哦，确实没有前途，没有，确实没有什么前途，然后就不做了嘛。哎，我以前赚过几点非常小的外快，但也是慢慢做出。就刚刚 iPhone 出来的时候嘛，然后呢，我那时候就生小孩了。生小孩的话，那个上面是没有多少那种游戏的，因为我自己是程序员嘛，我就想着，哎，我买了一个 iPhone，哎，我这能不能在上面做一个？就齿，我很喜欢玩齿轮，说实在的，就是齿轮怎么搭配，然后玩齿轮。后来我做了那么一个，就是一个小老鼠，我让它现在已经下架了哈，好久我没有再更新它。就是你为了完成一个目标，你要把齿轮怎么去摆放一下，就是让小孩玩嘛。然后哎，把整个齿轮，然后就算通过一关嘛。我大概设计了60、70关，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很快的上传上去。那时候因为 iPhone 也刚刚起来嘛，啊，你就发现哎，一个月可以赚个2、3万块钱。然后但是它持续
哇塞，
时
这
间
么
没
厉
有，
害！
对，就是有段时间是。有段时间你上传个垃圾也是可以。后来的话，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我大概就是从想到让我儿子玩这个东西，我更新了2年3年，但后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就不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就是后面我就觉得我还应该是做一个软件，然后我另外一个软件是，就是说我构思了还蛮长时间了，我要做一个什么软件，我要不停的构思。然后就过度设计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发现哦，上去实际上反响没有那么好，反而还不如我随便做的一个软件，就这样上传上去也好。因为我那时候，但也是后来慢慢反思，你就发现你有时候你想的事情，我们想的事情和现实它不一样嘛，就这样。
对，想的还是就是你想象中的东西，很多东西，实际它是什么样，哎，不是想的那样的，真是这样。就是，哎，我觉得我也是慢慢的才确实。就很多事儿啊，经历很多事儿之后，你再慢慢发现它是这样的。就像我觉得我也是，有时候想的太多，行动力就是太少了。然后最后就发现，真的要做什么事情，其实这个执行力非常重要。你没有执行力就没有结果，是没有。
就是
所以，
还是要，即使一件事情是失败的话，也不能让它拖拖拉拉太久失败，就尽快失败它。就我们想到了一个事情，真的要快点失败，也就好像我们追女的一样。如果一个女的，哎，我们可以再讲这个事情啊。就是我前昨天前天前天我约了一个哥们儿哈，然后谈了一下，他当舔狗当了10年，真的舔了10年，然
十
后。
年这么厉
十
害！
年，真正10年，至少他在电台里是跟我
我
说10年。然后呢，他就讲述了一下他的什么东西。那录完之后，他觉得哦，可能讲的不太好。然后他说：“咱们这期不向上放了。”我说：“好，因为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好，因为你当舔狗当10年，还不如就是第一年被人拒了嘛。 你想你剩下的九年太亏了，对吧？就是包括谈恋爱也那个什么，对不对？也应该就是快点快点，是吧？我是觉得是这样。
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哎呀，我当我可能，哎，我感觉我好像接受不了当舔狗，我操。
但是他也说了嘛，他也，因为每个人怎么说呀？每个人可能就是当时的观念不同，各个方面都有可能不一样。也，他每个人都不想当舔狗，我相信的是这一点。但是呢，你身在其中，你不知道，因为你认为这段感情是可以的，对吧？
应该是
过
这
几
样，实
天，
际上应该是这样，不是，不是说是那个是他是，不是说是别人在，就是他人在当舔狗，不是说这个是当的，这个词吧，可能是咱们那样说，实际上在别的世界里，这个舔狗是你们说的词，就是你们在当，别人可能觉得他在做的这件事，他是认为他付出
传
了
爱，
感情的，然后
对，
他是对，他对别人是真心真意的付出，其实这非常非常勇敢的，就是说这是非常人家非常正向的。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调侃啊，说人家当舔狗，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资格这么讲的，其实是吧？这个因为对
是。
他人家是他做自己的，就是他喜欢什么，然后他去靠近什么，然后是吧？这人家也为自己就是这个喜欢的东西，就是认真的去或者说去对待啊，是吧？所以。就是这个"舔狗"这个词，其实是我们作为一个外人一个调侃的，也我觉得他，就是在别人现在其实更多的时候，应该大家理解这个东西并不是一种贬义啊，或者一种怎么样，真的就是一种调侃的词语啊。就是我说的什么，就是说我没法当舔狗，也不是说没法当舔狗。说实话，如果说真的碰到一个啊，我觉得啊，这真的是我就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他真的就是我理想中的形象，然后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那你就是，但是这样你就是想靠近他，那你从这个别人看来，那你不就是舔狗吗？对吧？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你真的不是这么认为的，你会认为你在做一件你认为对的事，你在做一件你值得做的事儿，啊，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啥嘞？我也感觉我是。就是，如果说我对一个女孩子，我感觉我要是我对一个女孩子有兴趣啊，就是我觉得啊，她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就可以，反正就是，我可能就直接跑过去告诉她，然后反正可能那个什么那个，你可能不能当着所有人的面那样了是吧？但是但是在在。在私下里有机会的时候，真的，像我的话，就可能会告诉你，然后我也会看他的反应。他要说对你一点兴趣没有的话，其实我很早就发现了，其实这个事儿啊，这两个人的事儿啊，真不是一个人一厢情愿的事儿。比如说你对你喜欢人家，那人家真的不喜欢你，那对你不感冒，你真的你在那
这确
就是
实也，那我认可这一点。像我的话，
对。
就是我肯定不会说让自己这样去暗恋人家太久，我可能会去说一下，不行，咱们不换一个暗恋是吧？也不能。
对，就是这边像我就是真的，我如果对你真的有兴趣，我确实确实很喜欢你，我就会跑过去告诉你，对你确实，然后完了之后就反正就是你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嘛，就告诉他你喜欢他，对吧？完了之后你看他的反应，他对你有兴趣吗？那你就继续发展嘛。他对你没兴趣，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水平，在大学的时候我还真干过这个事儿，我对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班，那就是有一个女生啊，我觉得哎，确实挺漂亮的。然后，怎么说来呢？就是我就给她，就是相当于在追一个女孩子。我觉得我其实没追过，基本上没追过女孩子。我觉得那可能为数不多的我追过的女孩子，因为更多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完全随缘的，就是随缘分。真的，你们合适啊，你们就在一起；不合适啊，就没啥意义。你就像就是强扭的瓜不甜啊，其实，就然后我就大学的时候就感就有那么半个学期吧，然后就两三个月，可能两三个月，然后就对一个女孩子就非常上心，然后， 其实我觉得当时也不是说想得多明白啊，就是要跟这个女孩怎么样，可能更多的就是想去谈个恋爱，因为大学嘛，在上完课啊什么的时候也没什么事，然后有个女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也挺好的。其实到最后就是她也就是她可能后面她不是说不知道我意思啊，就是我给她说过几次吧，然后或者说有什么就是有一些行为啊什么的，就跟他进行互动啊，他可能他了解之后，他也并没有拒绝我，就是后面我发现就是我约他出来，他也会出来，就是那样。来来，我们也一起出去玩嘛，就是说，因为我们学校门口就是一个公园，然后那个公园特别大，然后我就约他一起去爬山，然后。有时候约她一起出去逛街，就那样。反正女孩真是就是非常非常清纯的女孩，真是。我觉得就是那样，大学里面大家都比较单纯，我那时候也特别单纯，真的特别单纯，就是
对对
什么
对。
呢？就是，哎，我喜欢你，真的就是告诉你啊，怎么样。然后如果我不喜欢你了，我也会告诉你啊，就是不说，我也不
对
会
对，
说啊，我
这
不喜
可以，
欢你
不
啊。
当海王嘛，对吧？至少。
对对对，对，就那样啊。那时候就这样，然后后面就这样，在可能在一起，这样聊聊天呀，出去玩啊什么的，有个2、3个月吧，然后发现我还是没有说进展到我期望的地步啊，然后我就就算了，然后就算了，然后就换了一个女孩，然后就是说刚好呢，也是有一年回，就是放假了，回家之后，碰到了我的小学同学。那他小学同学，那个是我小学的，哎，怎么说，就是小学的班花。真的，小学的时候，她就是我们班，我觉得最漂亮的。完了之后，还就是小学嘛，那啥也不懂啊，就感觉人家反正这好这也好那也好。结果呢，阴差阳错的，我们又碰面了。碰面了之后就。哎呀，一起出去喝了个奶茶，然后一起出去逛了个街，然后后面就聊聊聊，也没聊多久啊，就可能也就2、3个月，他那时候在云南，他在云南上学，然后我在贵州上学，然后后面有一年放假，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就是我就坐着火车去看他，就是
哎，
那
不远嘛，是
从
吧？
贵州到
云贵川是吧？
对，他都在一起，但是不是太远，就是，贵阳到那个云南嘛，到昆明，就是8个小时，坐火车8个小时，反正就是
可
一
以。
晚上，你今天头天晚上，放，比如说，放假吧，就是放，比如说放假吧，放个几天，你买张火车票，晚上坐过去，第二天早上就到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我跟他就是，也就从，相当于。我们虽然说小学就认识了，但是初中之后就分班了，就再也没见过啊。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初中的时候我还到内地上了一年学啊，然后就回来，然后就好多好多人都那啥都相当于联系也没联系上了。然后相当于我跟他小学毕业之后就基本没有交集，那就。然后就相当于这几年时间，6年吧，6年我们就没见过。然后大学毕业之后，真的就是你再见的时候，你还是就是还是相当于哇，就想反应一下，对吧？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然后哇一下变这么多，是吧？就这样。
女大十几
然
变，
后，
发现这么好看了，
反正啊，然后就对，就像你说的，然后。从初次见面，到2个人在一起，可能也就2、3个月时间，就顺理成章的就感觉，哎呀，都比较情投意合啊那种，就在一起了，就是这样。就是，但是最后呢，最后我们毕业，他比我大一届，就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多上了一年，然后就搞，本来我们是一个班的，本来我们应该是同一级毕业，然后结果他先毕业一年，然后我就。然后因为一些，哎，就这这那那的吧，就分手了，没， 最后没在一起。
嗯，
对，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挺可惜的，哎，有点可惜。哎，
可以可以，反正
然后
每个有好的姻缘就可以在一起嘛，我是觉得，对吧？
这个姻缘啊，很难讲，这个东西可能看似是你在选人啊什么的。我觉得有时候可能
也
就
许
是，
命
除
中
非
注定。
对，就是这个东西，真是就是你跟两个人的事儿，两个人在一起，他是非常庞大的一种，相当于是认知的整合。我觉得，真的，你们能不能在一起，适不适合在一起，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哎，这个姻缘啊，有时候都是就是能。跟自己的关系更大，你就不是说你遇到谁，你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可以遇到这个，可以遇到那个，是吧？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你跟谁在一起了，你，哎，这个决定因素可能还是在你自己身上。
对对对，
我是
还
这样
是，
觉得。
对，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也觉得，比如说你这个性格好的，你就会发现，哎，他好像跟谁都关系都比较好，你反而性格自己有缺陷的，你怎么整，哎，都不是很好，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对吧？
对，就是对，是这样，对，是这样的。你，对，你，你，对，你，你自己，哎，你自己就是，
有些缺陷嘛，因为，你看很多那种大龄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见过一些之后，你就会发现啊，他原来是那个什么，就是说，年龄可能就是他最小的问题了。
对，哎，这个还真是有可能是这样。我这个也没有了解太多，就是，就我也在以前也想过，哎，你说什么就是大龄剩女，哎，其实可能20多岁的时候真的没有任何概念，只是觉得真的就像你说的那种人啊，就是年龄大了。但是等到你像从20多岁一路走过来，到这30多岁了，我91年的嘛，我现在都已经三十四，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看一些事儿，看法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是，
哎，
可以啊。不过你这个婚姻生活还是比较幸福的，你看又有小孩，然后老婆也是那么早就碰见了自己的老婆，虽然那时候没有意识到她将来会是你老婆，对吧？哎，如果意识到的话。早一点对他好一点是吧？留点好印象，挺好挺好，真的挺好。你这样哦，已经就是让很多人羡慕了，真的是，至少我很羡慕，真的挺好。
不，其实，哎呀，其实咋说呢？大家都有不容易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你，其实我这个以前你在做电台的时候也说过，你和嫂子吧，是吧？你是两个孩子，我记得，
哎，对对对，是，现在也是
俩，是吧？
对，现在养的好累啊！哎，你现在小孩多大了？
我们这个是4岁，
4岁
还有
啊，
一年7岁，
还没有，
很好。
现在还是当好玩的时候嘛。等到
啊，对，
等
现
到，
在就是
对对
对。
对，现在他什么都依赖你嘛，你就觉得哦，这个很厉害。但是慢慢上了初中，他就会觉得啊，你真的这么烦呢、啊。然后上了高中就开始不理你了，就跟我们成长的过程一样嘛。就是到了高中之后，他可能就觉得，哎，给我点钱，每次都会觉得你给我点钱，他要出去玩一下，这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可能上了大学，可能就是，哦，虽然我还没经历大学的情况，小孩上大学，但是我觉得差不多了。有一次我跟我儿子的微信的聊天记录嘛，没有聊天记录，就是他说给我点钱，我就发给他个200红包，就是所有的都是这个样子，就是200，然后我发他200，然后他点接收，下一条又是200，下面他点接收，连个表情符号都没有的。啊，我想想，哎，给小孩这交流怎么越来越成这个样子了？他口头跟我说，他说。我又出去玩了，给我个200块钱，然后我就发给他，让他点接收， 其他的没交流，可逗了。
那可能这小孩长大就这样了。
后来我想想，我跟我爸爸也类似于这样嘛。虽然我跟我爸爸关系很好，就是普通时间聊聊天、说说话，但是也好像每次都是说差不多的话，就是我说你注意身体啊，出去怎么样子啊，他也没什么好教我的了嘛。现在我也没什么好求他的，就是我就说你身体好一点，他就说你也要注意一点啊，然后就这样，然后虽然我每周都会见到他，每周有时候还见个两三次，但是好像见了
那
之
挺
后。
好。
见了之后也没有什么话说。有时候他喜欢吃一些东西，我就给他买一些蛋糕什么的。他喜欢吃那种蛋糕啊，我就会买一些蛋糕丢给他。然后他也就觉得吃没了，吃没了。我说我下次再给你买。他说你要换一个什么的，南瓜的蛋糕。好，我就给他换个南瓜的蛋糕。然后等到他吃够了南瓜蛋糕，他说下次你给我买枣的。好，我就再给他买那种枣糕。啊，反正基本上就这样。也没什么
对对
话
对，
好说，
是我那我感觉我跟我爸也是吧，他像毕业了之后，就是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反正也我经常给他打电话，因为上学嘛，那学校里怎么样啊，给他说一说。然后对啊，就是他到了，他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嘛，那时候因为上在学校嘛，大学嘛，然后其他的好像也就没聊什么。后面毕业了。偶尔会聊一聊工作啊，工作上，反正，
对对，
他可能，就像你后面让你说的，就是说更多的长大了之后就是报喜不报忧了，就没
对，
你，你对你跟他，你觉得你真碰到什么问题了，其实你还不能给他讲，你讲了嘛，他也担心，
对，除
又
了
一
担
时之
心，
不，
没有什么东西
没
了，
有
他也帮
对，
助不了我们太多，你反而除了担心，他也管不了嘛。
对，就是，所以，这大家就普通人可能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挺好的，就是说一个普通人如果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糟心的事儿，就挺好的。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这样。
尤其像你这样儿女双全真的，
反正也就
再
这
过
样
段。
嘛，就是现在想一想啊，自己也不敢冒太大的险，但是因为要养小孩嘛，你自己抚养小孩的话，也真的是有，而且有人说啊，他要过来找我，我说我真的很难搞啊，因为我自己要照顾这两个小孩，有时候也。就是尤其小的，我说他要一直跟着我才行，也就不大好了嘛。所以呢，
你们家小的多大？
小的10岁嘛，十
十岁
岁，
哦，
上五年
哈哈，
级。
哦，是那，哦，你们家小的是闺女，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大的小孩子嘛，
然后
挺
就
好挺好。
一直这样啊，就觉得啊，把他们养大，也就是觉得好像了了一桩心事嘛。但父母肯定是一直在挂念着他，但是我尽量觉得，哎，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是吧？就是说，尽量把他们养大，也不可能，就是说我把所有的，像我们的父母把所有的期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完不成，对我们也是个负担嘛。所以我对他们也不能有太大的期望。像我们父母，肯定，我们出生的时候，是吧？肯定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觉得我们还像是个人物。实际上我们也过的不是个人物是吧？就是肯定与他们想象的是不一样嘛。但是时间久了也就不追究这个事情了。肯定大家都觉得你肯定是个科学家什么东西。发现哎，父母那么普通，你说小孩子也不会说是吧？一下子特别天才嘛？那也不符合进化规律是吧？也就这样。哎，反正。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因为你现在小孩还小嘛。现在小孩小的话，就是说，他对你很依赖，而且这段时间就是很好玩，你可以带着他，任何地方他都喜欢跟着你。但是等到越来越大的话，小孩他就有自己的这种，像今天不是说我带着小女儿出去看那种 AI 的展览嘛，他更希望的实际上是跟他的同学去，他是说你能不能在外面等着我？我说。就这种，他说我要跟我同学去转，但是呢，你开车还是得接回去嘛， 就是说你在外面等着我、哦、我发现然后外面的都是一些家长嘛，有的是爷爷奶奶，有的是爸爸妈妈，反正我们就把车停在那里聊天嘛，大家也就是说、哦、哎呦现在孩子怎么这样，你看你给他打电话他就是有自己的空间了嘛，他有自己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嘛，这挺好的。因为我已经经历过，有些的家长就走不出来嘛，就觉得啊为什么我家的小孩好像不以我为中心了，其实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这也是你不可能还以父母为中心嘛，他现在都已经这么大了
对
不对，他有自己的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很对的。因为有些的父母其实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是父母更需要孩子还是孩子更需要父母，有很多的时候心理疾病的问题是家长更需要孩子，我是这样觉得，就是其实小孩没那么脆弱啊，尤其是小孩他们第一次离家离开家的时候，比如说去了那个哪里，去了高中，有的住校嘛，有的妈妈就是彻底崩溃了，就觉得我家的孩子在那里是不是吃不饱穿不暖，就是不停的问老师嘛，那老师说没事，小孩都这么大了，都16岁了是吧，你在这里住校有什么关系嘛，就有的家长就在那家长群里就说，哎呀谁能够打我打不通我家小孩的那个电话了，或者他三天没有打我电话了，谁能帮我联系一下，然后其他的妈妈就说，哦我给你联系一下我孩子，我说你家小孩没什么事情，然后让他给你打个电话，你就发现他们很焦虑嘛。这个反正我是也见多了嘛，因为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反正都这个样子了。就是你也会慢慢经历过这、你也会慢慢经历这一切嘛。就是对小孩子有很大很大的期望，包括你慢慢上了一年级或者上了小学之后，你就会觉得啊我家的小孩，所有的家长都是这样，肯定与别人不一样，但是慢慢的上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跟所有大部分小孩都是一样的，只有极个别是可以做到题目不错啊，像爱因斯坦级别的，我相信中国可能一年世界上也可能50年出一个是吧，这种级别的。但是每个人的家长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我那个肯定是我家小孩嘛，但是概率是比较低的，你就发现1年级的时候就是不停的，你就发现家长很焦虑，然后2年级也会焦虑，3、4、5到5年级就差不多了，因为发现了哦我家小孩也不太聪明，到了初中那个家长群就很那个很沉默了，到了高中可能刚去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担心，慢慢的也就又沉默了，因为小孩学习什么样子你自己也清楚了哈，也就不会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梦嘛，真的是这样。
对，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小孩也当时可能才2岁吧还是3岁、
啊、
比我们家小一点，然后他现在就在带娃嘛，以前带娃，然后就当相当于开始承担担负起父亲这个角色吧，然后他就跟我在聊，他说跟我交流一下沟通一下，就说以后这个孩子怎么教育的问题。
对，
我觉得想到这个问题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就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对，现在到底给孩子在教什么，就是因为未来的这个方向发展啊，反正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我们可能你像以前那大家都在担心什么学区房呀这些的，我觉得可能到我们小孩上学的时候
就不用了，现在完全不用，没有学区房这一说了，几乎小孩已经不太多了。
对现在就是等他长到7岁、他要去上学的时候，我可能你家在哪你就在附近上就完了是吧。或者是你想上哪一个你就去哪一个，都根本不存在你说没有在学区房你就上不了学，因为他们，你像我们家孩子出生的时候，那年出生的总人口全国就900多万了嘛，就900多万，那之前一年可能都是1000多万，再往前
对
全都是1000多万，你这样的话就到他该上学的时候，那学校可能还招不满。
对，就是这样
啊，
非常非常正常。
对，然后你说我们再考虑什么，他以后什么买房子啊结婚生孩子工作，我觉得可能 我们想的可能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的发展的速度啊，这个不知道，你说再过个3年5年呢，然后这个就如果就是说这种通用的人工智能能做出来，就跟人一样的话，那比你人还厉害的话，那你考虑工作的事情其实完全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给他讲的东西了。因为我们所学到的这些技能呀，然后这些了解到的知识啊，都是建立在就是你面对现在的这些状况。如果说你现在面对状况，你的工作在未来10年20年都会被机器人全部替代掉，那么你在考虑你孩子做什么工作，这是没有任
那
何
这点没有意义的，对，是我现在也越来越觉得以后是什么样子。我记得以前我好像在电台里也说过这样一件事情，这是件真事，就是我有个大伯嘛，我有个大伯，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那种校长嘛，他是校长，然后校长在我们农村已经算是一号人物了，但是虽然你放在比较大的平台上，校长算什么嘛，但对他来说他已经算是一号人物了，然后他就说嘛，他一定要安排小孩，他已经有能力安排小孩嘛，安排小孩的话，要安排就是说不会失业的，因此呢，他大儿子没有安排了，他给他大儿子就在家里种地，他没办法安排，可能那时候他的能力还不够强，他给他的二儿子安排的那种化肥厂嘛，给女儿安排的那种售票员，这其实很快就下岗了，为什么？因为他当时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人都要用化肥，那么这个化肥永远都不会消失，并不是这样。这现在化肥厂其实我不知道他是做尿素还是做碳氨啊，反正很容易。现在市场经济嘛，是吧？那个售票员更扯了，现在哪会？我不知道，现在都没有售票员了，是不是？我好久也不坐这个公交车了。反正现在不都刷卡
没
吗，
有，公
对吧？
我们的公交车，对，就是像我们这五线小
啊，
城市，那公交
嗯，
车都是扫微信啊，或者说
哎，对
打。
对对，都是这样。其实我那个姐姐跟我那个哥哥，他们老早就下岗了。我那个哥哥后来也是到处打零工嘛，然后我那个姐姐就是卖一些药，现在卖推销的那个药。这件事情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小，可能也就是十几岁，刚刚出头。他就在他，因为那时候他是我们整个家族中算是最厉害的之一了嘛。像我爸爸种地肯定是不如他厉害嘛，他是个校长，他就是讲的理论呢。后来他给我讲的理论是我要去学什么，学医生。他说医生啊，也不永远不都不会下岗。但是我想想，哎，我确实不喜欢学医，但是我爸爸信了嘛。但是你说你让我学医，我能干什么？我大概也能去干一下，是吧？但是我确实没有做医生，也许他是对的。他说医生永远也不会失业，但是我确实没有去做这个医生。反正我们那时候，都会听他的一些建议嘛。但现在我这个大伯当然也去世了，然后我又想一想，他给自己的小孩安排的也不是很好嘛，对吧？你想想，他认为不会失业的，他仍然会失业，我就会想到我们认为计算机不会失业，不一定啊。也许以后 AI，你给他讲一句话，他也给你编程了。我们认为什么不行？也许你认为开车挺好，也许特斯拉以后给你整出是吧？全是那种不用驾驶的。比如说你觉得啊，以后你要教人开车，结果以后的车可能没有方向盘了，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不知道你们新疆是什么样子啊？我这个莱芜这个济南这个莱芜区嘛。
好，您在山
全
东是吧？
对对对对，济南的这个莱芜区，那个送大量的都在这里做测试，就是那个无人驾驶送货，
啊，
大量的就是你现在，就刚开始我都给他拍照，我还拍了好多照，我是觉得这玩意真新奇，但是现在就大家都司空见惯了，而且，以前的时候我也见过出过小车祸，但是人也会出车祸嘛，对吧？现在那个都是
对对。
无人的，他送哪个送到网点，就他不会说送到那个，就是那个最后一公里还是人送，但他会送到，比如说你是中通也好，他会从那个集散地，然后送到各个网点，都是他会，他不停的在讲话，这一点有点烦人。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他就说， 我要左转弯了，比如说就这样，他还不停的在讲，我要左转弯了，请注意避让，我是无人驾驶车，然后请注意避让，请保持车距。如果你走得还比较近了，他就会还有时候会急刹车，他还会提示你，哦，你要，你差点吓到我了，他还用那种很可爱的声音去讲。但现在大家也不是很避让他，因为发现他也有点傻嘛，你强行抢他的路，他会急刹车，他不会撞你，就比人还他的道德水平比人高。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大家都会让着他，我现在发现这人还是比他要坏一些嘛。比如说你骑个电动车啥的，你就在他前面，然后你超过他，他会让你，因为他怕碰到你，你知道吗？他有
对，
大家都也是一个人与这个机器的一个交互嘛。刚开始大家都让他，恨不能左前后左右都不那个啥。后来这个人摸到了他的命门，就是他太礼貌了，他你给他变线啊，他还肯定会让你，百分百让你，即使你操作不是那么好，他也会让你。
对，
他只是在那里抱怨你说你强行变道了或者什么什么，但是我们人脸皮厚嘛，去他妈的是不是？照样开。对，我们这里全都是这样。我也相信，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再说一下，我这个小区里装了一个那个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整个山东省或者济南市，他就让这个无人驾驶的都到我们这个小区里啊，都到我们这个莱芜区里面去来做测试啊。我这里还看到了那个无人机送货的，是美团啊，美团就是他弄了一个那个，美团不叫蜂巢，反正美团的一个那个无人的那个箱子嘛。然后现在的我看他们在做测试，就是跟着美团的员工，然后他就四轴飞行器嘛，送那个小件，然后送下去，他真的有点先进啊。他并不是一下子给你扔到了这里，他是送到他这个美团的一个箱子里，然后从上面放下去之后，放下去他有一个传送带一样的，反正不是砰掉到地下，他是慢慢的这样下去。具体怎么样我没有看到，但我看到他们那个美团员工在那里穿着美团的衣服，然后再跟着那个东西再做测试。我想想，我靠，以后是不是以后送最后一公里，比如说我订个奶茶，他就轰飞到这里来，然后给你发个短信说你的已经到了蜂巢的哪个箱子里，然后你去取，整个过程不许用这个啥。像现在我们有时候我们这里人吓唬小孩嘛，就说妈的你以后不好好学习，以后送外卖有可能你这送外卖都没机会，对吧？就人工智能给你搞了嘛。啊，反正我对这个，对不清楚啊，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比如说十年之后，可能我们对出现人形机器人，也就大街上走的很多的人，走的很多的机器人，我们也就觉得 OK， 这可以接受，因为现在我已经能接受无人驾驶车了嘛。我相信，比如说150年前的人或者200年前的人，他也不能够接受这个公路上有汽车，他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坐在一个机器中，是吧？但我相信慢慢的就有一个过程嘛，可能在我20年之后或者10年之后，到处都是人形机器人也不好说啊，送外卖可能就是人形机器人搬着东西给你送，我们也觉得哎，反正还是吧，都是有可能的。
对，我们对你现在看那个宇树科技的机器人，还有马斯克的他那个机器人，他已经挺灵活了，他做的动作他能做那样的动作，那走个路什么的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可能，就是我们提的这些东西，我们担忧的事情可能不会发生，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对吧？
对，
就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就不所以反而，哎呀，忧虑，那就是回到了我们最初了，说不定到了那个时候，人家那种哦民族的统治那种的生活状态就是挺好。管他了，管他明天什么样子，今天先爽，是不是？
对这个，你说就是再过20多年吧，就是我们的目标就2050年，不就是就实现那个共产主义社会吗？
啊，对。
但是就是照这样看的话，到这种如果说这种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很强大的话，这个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完全是吧？
对，
好多东西，他就可以真的做到，哎，你想干啥干啥吧，真的你也没班上了，你班上干啥都
对，
对啊，你 你这班，你说你上班，你为的就为了挣钱，然后到那个时候生产力足够发达了，那每个人给你每个月给你固定发工资，或者说你就不用工作也不用钱了，就
对，
最基本的生活，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这些东西，这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足够强大的时候，把十几亿人的这个东西全部都生产出来，所有都走到供给，就是配给制，然后你这些东西全免费了，那你就什么就是。衣食住行全免费，那全免费你要钱做什么呢？没有意义了，已经，对吧？
对，就
你
有
说
可能啊，
这
各
帮，
种事情都是有可能
对呀，
发生。
对，所以到真的到那个时候，真的就每个人就在要再想一想，你活着要干啥？
对对对，反
活
正
得多点，
我觉
对，
得
应该
将
是
来
这
是什么样，
对，
不清楚，不清
对，
楚。
就是像这种啊，对，你像这种环境，这种社会下。就是每个人必须得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活着为了什么？活着要做什么？对吧？这要不然的话，你就陷入那种，哎，你真的，你说你天天玩游戏啊，你就玩，你干两天活，玩上两把，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天天让你在那玩游戏，你肯定就比干活还累，哇，这是吧？
对，非常非常是我认可这个。反正我现在也是因为小孩嘛，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说。而且你说，哎呀，你教育他吧，因为可能我家里也是太宽容了，他也经常不听我的。你说多了吧，对，真的是不听我的，而且。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也不想跟小孩发生冲突嘛，就是觉得我说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像我家的儿子，他经常，但他学习不好嘛，他没有遗传我学习好的这个什么东西，他学习不好，不好的话，他觉得啊学习太累了，我说学习太累的话，你每周可以回来休息一天嘛，两天，你只要不想上，你就回来，所以他经常会觉得他说啊，老爸，今天我要休息一下，我说那你就回来。我说，但是你在某年某月之后，你不能怪我说没有逼着你学习。我说你这个心理要健康，以后什么样子，那一天不是还没有到来吗？所以呢，你也不要太忧虑。反正他也确实，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教育方式对还是不对。但是他说他很累，咱总不能去鼓励他说你不要怕累，要勇敢的面对什么？我不是那种人嘛，所以。
对，我们自己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对，
然后觉得可能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太好，就是觉得，可能就是可能基于孩子，希望他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或者说能，是吧？反正我可能，
对，
这个
反
学
正
习
就
是。
这样嘛，就是因为你也当家长啊，当家长肯定有些焦虑嘛，但是这个焦虑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吧？就真的不好说。
所以这个你是对的，你的你，我有时候我也觉得，你说我能教给他啥来？实际上我只能教给他，帮他给他讲一下这个字怎么认，拼音怎么读，这最基础的嘛。因为你不管咋样，你这最基础的你得知道吧？就是你得认字儿，是吧？啊，你得这个数学吧，你好歹你也得有个初中基础数学吧，对吧？这个加减乘除你会吧？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大家都得用嘛，啊，然后你说你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小小的搞什么奥林匹克呀，或者说拿什么奖呀，啊，取得什么名次啊，我觉得这个倒，哎，反正对我来讲，
这个也是天分嘛，
我
这
觉得
个
你
很多都是
啊，
天
就
分
看
了。
你自己吧，愿意去做你做。
你说我，哎呀，我们都难拿那个奖，那还非常难。你怎么好意思要求哈？这个也确实不太好。哎，反正可以啊。反正我是觉得你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人，就是有普普通通人的这些烦恼吧。因为我觉得，哎，这交流一下也
大
可
家
以。
也都，对，也都是各有各的，是啊，都各有各的烦恼，真是可以这样的，
真的
每
是。
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啊，然后，哎，但是不管可能谁的人生吧，他都会有一些开心的地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他开心的事儿，啊，每个人也都有他烦心的事儿，
对，反正啊，你这样也不错了，就是你说那时候你说讲的，哎，这一路走下来， 结婚生子，反正普通人嘛，我们就是普通人，我就喜欢，我觉得这是正常，大部分人吧，我相信大部分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取得耀眼的成就，也确实有一些，哎呀，非常非常琐碎的这些惆怅的事情，就这个样子了。我现在就是心态要保持的好一点，不能够再那个啥了。哎呀，人家不都说那个什么了，到过了40岁要认一下命 啊，
啊，
我觉得我有点认命了、
啊、
就是说我不会再跟命运对抗嘛，也不去想为什么、啊、不懂我也就是我得不到的，我现在就是说我不再去追求了，真的是这样，可能是就是内分泌有问题，比如说以前的话总想证明自己一下什么东西啊、哦，在20多岁啊或者多少岁的时候就要证明很多东西、
啊、
后来的话包括但那时候就学习嘛，就觉得人家我就要证明我比别人考的分数高啊或者什么，现在的话我就觉得哎呀我得不到就不证明了嘛，真的是不证明，就以前的话就会去自己会偷偷的去努力啊或者是什么，现在的话反而就觉得哎我不会的就算了，我不再去追求那个了，真的是这样。
人生就是我觉得有可能这种状态也挺好，这种状态说实话他会非常的放松，
对，尽量放松吧，
真的这也好嘛，这会让你压力少一点，然后你不容易生病，你抵抗力也会强一点、
嗯、对对，我希望是这样、嗯、
对，你放松的状态你就会吃得好睡得香，没那么多、
嗯、
你不会自己内耗，那你他的免疫力就会强，这样他、
嗯嗯、
当有什么病毒啊什么的，你就比别人要多能抵抗一会儿。
对对，希望吧，希望是这样。
对，你说的这些真是我深有感受啊，真是，因为我也是这样，我们反正我们现在的单位就是，哎呀，好多事儿，哎，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从这两年开始吧，就是。工作任务也变重了，哎呀，然后，哎，然后大家也都很卷，对吧？卷得很厉害。
对，经济好像也不是很好了，反正都是这个样子。
对，然后，啊，然后就有时候干了，你说，确实觉得挺累的。但是你现在，那你的房贷啊没还完。
嗯，对对对。
是吧？你又
有小孩，又有小孩，对，
又有小孩，你真的。现在你这还暂时你就只能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
对对，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还把钟给撞响一遍。
哎，是是是，我也有这种感触吧。嗯，我看也差不多2个小时了，你还有其他的要谈的吗？因为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啊，其他的也没啥，就我觉得，就像东哥挺有缘分的，你这以后再来新疆，能路过我这儿的话，
可以可以
说一声啊，
那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最后
招待你对的，必须得招待，
非常可以可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让人推荐书呀或者什么，你有准备吗？有没有的话也可以，就你喜欢的不一定是书啊，游戏啊，你喜欢玩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或者你喜欢看的 UP 主、
这个、
都可以。
哦，我前面玩了一个游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叫生命游戏吧，然后那个应该是很少人能玩。
名字叫什么？你可以打给我，或者是你说给我，我没有玩过，我好多年不玩游戏了。
哦，这个游戏名字就叫细胞。是那个
啊、哦，我知道这个我玩过，你这个玩的游戏好老了，叫 Cell， 英文名叫
Cell
是不是、
啊、
对对对，
它是这样的，它从、啊、从那个地球开始，然后一步
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
就那个啊，从
啊进化
第一串 DNA 然后往下进化、
啊、
一直到最后
啊，
啊，然后就是我发现这个游戏真的太挺有意思，我觉得它特别适合10几岁的小孩玩，他刚在、
啊、
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不了解，然后去通过这个游戏他会了解到很多东西
啊，
然后了解到整个生物进化的一个过程，然后 它里面还穿插的有历史嘛，
嗯，
就是这个游戏挺有意思的。
对对，这个游戏它，哎呀，是不是叫我叫包子吧？我记得叫不是叫什么包子？你说的是那个游戏吗？
啊、
名字？
嗯，它现在的名字就叫细胞，就是你在
苹果
的那个啊、苹果的那个 APP 里面搜，你就搜细胞，
哦、
它就能出来。
哦，那我说的给你不一个那个啥，我记得，我以前玩的跟你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你可以控制它的进化过程，就是这个吗？孢子叫 spawn 不是叫 cell 叫 spawn， 它是一个模拟人生那个组弄的，可能不一样，我们两个说的不一样，你一说那个进化类的啊。可能不一样
啊，那可能不太一样，就是
啊，
就是他这个游戏最开始的名字叫从细胞到极点，啊，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后面他现在改了，我算改了就叫细胞，
我是这样，可能仍然是一样，它是一个进化沙盒游戏嘛，我说一下孢子这个
啊，
我以前玩过，我在孢子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它。分为五个阶段嘛，第一个就是细胞的阶段，就是你先要进，它是一个单细胞嘛，就是我们玩家刚刚出去的时候，它是一个漂浮在海洋中的单细胞，然后你要吃东西嘛，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你这时候就已经开始选择路线了，你要进化成草食动物还是肉食动物，然后慢慢的你会进化成眼睛来，然后进化成整个刺，因为整个的过程你仍然要选择很多的生态策略嘛，因为跟现实是一样的。一种就是我进攻，一种是我防御，一种就是我跑得快你追不上我，然后它长到一定程度就从海洋中然后进化到陆地上，就是说慢慢的就进化成了陆地上可以行走的这些生物了，叫生物阶段嘛，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编辑器，就可以编辑手啊脚呀嘴巴呀，以前我编辑了一条龙，我记得以前我玩的时候编辑了一条龙，那时候你就可以带有一些配偶，就是你可以交配，然后升级身上的一些部件，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跟另外的，比如说一只老虎去交配，它也能生出来，就是具有龙跟老虎的这种，就是那个是有点没有生殖隔离这一说，然后你慢慢的再进化成部落的一个状态，就有了一个社会结构，然后呢就再进化成了城市，就是我们可以建造城市，就有点像模拟城市了。最后一步是进化到太空，就是马斯克这个我要殖民太空，那时候我都玩好了，我探索了好多星系，发现外星文明，我大概这个游戏断断续续得玩了两年吧，真有两年，孢子叫孢子，不是跟你说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是那个什么嘛，是电脑游戏了，电脑游戏。
哦，那可能不太一样。我这个它就是一种就是，
它从最开始就是一个星球上什么原始那叫什么原始汤，然后从原始汤里面出现第一串第一串孙子，然后从孙子往下进化就是什么氨基酸，然后双螺旋，然后再往下一步一步。就是什么细胞、单核、多真菌，那一步一步一直到最后到人，然后到人之后还会继续往下走，然后他会继续往下走，就是什么探索这个什么是探索外太空，探索火星，完了之后他还会就到那个生化人，然后还有就是到最后一个什么到什么基点，哇，那个就是。其实这种的，反正可能都是题材，可能差不多
啊，
就是
差不多应该是模拟类的，因为我说的这个游戏就是它是做模拟人生嘛。以前我忘了我有没有讲过这个，它叫 Violet 就是 Violet 吧。他开发了很多嘛，就模拟城市呀、模拟人生呀，都是他的。还有就是孢子，这三个我都模拟人生也，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玩嘛，模拟人生，你可以控制，哎，控制人，我控制角色去上班呀、社交呀、结婚呀、建房子。模拟人生叫 The Sims， 那个模拟城市叫 Sim City， 然后就包子叫 Spawn， 然后就这三个游戏我都玩了。你一说这个我以为你玩的这个看来不一样，但是我一听你这样说就觉得大差不差吧。嗯，
对，
大差不差，挺好玩的。啊，对，
没有意思啊。
嗯嗯，啊好，你就推荐这个游戏是吧？
我就推荐这个吧。其实，觉得可能能聊的话题也挺多的。然后，如果一时要说的话，可能还想不起来。但是，但聊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
对
有趣的东西
啊。因为你听我电台也听得久。你听了还就是很久了嘛，而且我觉得我们虽然差一些年龄，但是又加上我们在同一个行业中嘛，你说的那些我就知道，我说的我估计你也大差不差都知道，我们都是在通信行业中过嘛，所以我觉得还聊得蛮开心。
啊，是的，干嘛？以后有时间有些有趣的一些事，我到时候整理，
可以，
再跟你说。
可以，好嘞，这期我们到这里哈，好嘞。
好，
再见啊！
好，
再见，再见，
麻烦你了。
嗯，再见。
好好好好。